历史的天空第95集。如果从医学的角度上看呢？窦玉泉断然说，同样。陈默涵动了动嘴巴，又把话咽下了。窦玉泉说，希特勒发动战争是疯子，某某某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就不是疯子，但某某某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又搞大清洗、大屠杀，这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当年百万红卫兵涌向天安门，我不说这百万人都是疯子，但在那个时刻，他们确实都疯了。一说反右，全国几亿人都在反，有的连右派是什么都不清楚，也起劲儿的反。一说搞文化大革命，全国涌现了亿万个工农兵诗人，造反派五湖四海铺天盖地，阻隔山河大江南北一片红。你能说这仅仅是一个或几个人、几十个、几百个人疯了吗？哼，不是。这就好比吃药，有病的、没病的，这个病和那个病一起吃一种药，你说这是不是疯子？我的看法是，疯子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疯子，这些疯子住在精神病院里，或者在街头胡闹；还有一种不正常的疯子，就是你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里开会或者聊天。好了，不能再说了。我从你的表情里看出来了，你正在想，你面对的也是一个疯子，是不是？对了，我这样看问题确实也是精神病症状。陈默涵惊呆了，他没有想到窦玉泉会发表这样一番离奇的高论，但有一点他明确了。关于张普景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他从窦玉泉的嘴里，他休想得到片言之语。在离开小红楼的时候，陈默涵还在担忧，看窦副参谋长这副状态，今天中午的招待会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是多虑了。中午的招待会上，梁必达首先向地上倒了三杯酒，说：“老张，我们今天要学老百姓了，办丧事大吃大喝唱大戏。对不起了，大戏我没法也不敢给你唱，不是怕运动，是怕你。可是酒你不能不让我们喝，你要是想找茬，你就显个灵，你打我我都不还手，你要是不出面，那你就是同意了。我们老同志聚在一起，你不能光让我们喝水。”做完这一套，梁必达转过身来宣布，我跟张普景同志商量了，他说他今天请假缺席，他要查四人帮的问题，他忙得很呢，要我们自便，下不为例。梁必达来这一手，就把气氛改善了许多，然后就把酒泪滔滔了。席间，窦玉泉和梁必达等人互相照顾，并没有出现鄙视的局面。大家回溯这些年的经历，故事各有千秋，经历千奇百怪，心潮难平，感慨万千。虽然不甚热闹，却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苦酒喜酒，掺着喝。这时候，陈默涵才明白，梁必达说不给他饭吃，的确是明智之举。看眼下，朱玉道是很悲惨， 可是在此之前，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比朱玉道悲惨得多，包括他陈默寒自己。朱玉道如果出现在这里，今天这里许多人会缄默不语的。但陈默寒换个角度，又觉得还是朱玉道最悲惨。这里的人受过罪，吃过苦是不错，可这些人是修成了正果，否极泰来，而朱玉道则是40年德行毁于一旦，前功尽弃了，没有出头之日了。在主宾席将要进行到高潮的时候，窦玉泉制止了，让人把酒撤了下去。窦玉泉对在场的陈默寒、江家湖、屈向前、陶三和和马西平等人说：行了，到此为止吧，你们也别怪我了，心意我领了。今天这个桌子上都是从凹凸山走出来的老同志，我说几句话，就说个酒的问题。我们这些人从战争年代胡乱着活过来了，历经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终于胜利了。就算把一生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和平时期又在文革中活过来了，又算是活了第二遍人生。一辈子活了两辈子的内容，值是值了，但是还不够。现在是三度青春，一个革命者应该活三遍，我们要珍惜，要把第三辈子活好，把最后这辈子完整的交给我们的事业。我提醒 K 军的同志注意，要控制梁军长喝酒，岁数不饶人呐，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大家也多保重，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是要多做点事。
陈默寒当时想，这话倒是真有点像疯人疯语了。但紧接着梁必达也站起来说了一通颇像疯话的话。
窦副参谋长说得好，我们虽然老了，但要老得明白，党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是要我们继续革命。我接受老窦的警告，从此我自己也控制，不过我一年要放3次量，都是在老战友老首长聚会的场合，其他场合象征性的应酬我节制。王兰田政委来了我放1次量，窦副参谋长来了我放1次量，还有清明节我醉1次。
窦玉泉动情地说：
一言为定，老梁，这3次要醉，我们大家一起醉。
霎时气氛又有点异样前兆，梁必达一看这态势，怕重新引起大家伤感，便对窦玉泉说：
老窦，听你的，散了吧，中午大家都休息一下。
崔二月的问题最终解决了，这件事情由梁必达亲自过问，陈默寒具体同地方政府交涉，崔二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一次性补给抚恤金5000元，其独生儿子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安排治疗。梁必达还派出安雪梅和于真等人赶到凹凸山崔家集，代表部队首长和当年的凹凸山战斗过的老同志，向崔二月的遗属和过去的老房东进行书壁式的走访慰问。此举在凹凸山老百姓的心目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就差没有山呼万岁梁青天了。恢复工作的第3年， 梁必达升任帝军区副司令员，江家湖接任了 K 军军长，袁政委、张光辉调走，屈向前接任了 K 军政治委员一职。朱玉道同军区的说清楚学习班毕业之后，一纸命令下来并休。宣布命令的当天，朱玉道跑到陈默涵的家里，老泪纵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有什么病啊？我他妈的除了心病，连感冒都是临时性的，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我离60岁还差好几年呢，就不让我工作了，不让我工作，我除了等死，别的还能干什么呢？我只有等死了，太无情了呀。
陈默涵安慰说：老朱，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这些人被斗的被斗，被流放的流放，工作的权利不也是被剥夺了吗？我们不也是等死等了好几年了吗？但我们不是消极的等死，我们在等死的过程中乐观地活着。你看梁必达同志现在都是书法协会的理事了，就是在等死那几年里练出来的。朱玉道恨恨地对陈默涵说：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不该翻梁大牙的眼皮子，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啊？这些年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李文斌不是，江古碑不是，张普景和窦玉泉不是，连你老兄也不是。你听说了没有？凹凸山的老同志中间有个说法，说窦玉泉一时手软，终生为父，张普景一朝失手，到死都没当过党委书记。
陈默涵说：老朱，你这样讲不合适，大家都是同志，什么对手不对手的，你确实是有点狭隘了。朱玉道说：我反正是靠边了，但是我给你提个醒，梁大牙这个人了不起呀，有本事。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他肚子里有牙，你不是他的障碍便罢，只要你对他构成威胁，他就能把你搞掉，而且手段绝对高超，一点痕迹都不露，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要当心。
陈默涵笑道：老朱，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是多虑了，我也是快60的人了，我吃多了撑得难受，要去给他当障碍啊？
朱玉道说：我是不服这口气，梁大牙对我是不公正的，我是犯了错误，可我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过。那时候风声那么紧，我还安排了张普景做了一次报告，你总得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就这么一棍子敲死，窦玉泉来了，连饭都不让我吃，我寒心呢，我看他还能蹦得几年。
陈默涵见朱玉道满腹牢骚，劝慰说：
老朱，这话我劝你不要瞎说了，既然离休了，未必是坏事，无官一身轻，颐养天年，何乐不为呀？
朱玉道直愣愣地看着陈默涵，嘴巴张了几张，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顾自己唉声叹气。这一年，帝军区司令员到了离休年龄，7个副司令当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 有三个人，一个是常务副司令员窦玉泉，一个是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梁必达，还有一个是少壮派参谋长林长征。林长征是红军后代，是年55岁，从年龄上讲既占优势也是劣势。而梁必达60有2，窦玉泉60有4，后二者年龄均不占优势，全看工作需要了。从现有的位置上讲，窦玉泉似乎更具有竞争实力。虽然自从抗战后期以来，窦玉泉的位置一直屈居梁必达之下，但是进入高层，窦玉泉的理论修养就日显优势，而且在动乱时期受到的冲击不大，始终都在领导岗位上，不仅没有随风倒犯错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保护同志的好事。同时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和部队情况熟悉，在总部很受重视，在军区机关也是根深蒂固，加之为人随和，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理得比较顺畅，有相当的实力基础，出任新司令员的呼声很高。梁必达在728农场当了几年改造对象，书倒是读了几本，毛笔字倒是练得有些功夫了，张牙舞爪，但是别具一格，气势恢宏，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梁体。想当初在农场没几个人说他的字写得好，梁体之所以成为梁体，已经是他当上军区副司令员以后的事了。一旦地位上来了，不是体也水到渠成的自成一体，但是字写得好不等于水平高。隔离几年之后，对于部队情况相对就掌握得少一点，更不用说看文件吃透上级精神了。恢复工作之后，尤其是到了军区领导岗位上，仓促之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近年建树甚少。然而新疆离休的军区老政委顾问组组长王蓝田则大力举荐梁必达，认为梁必达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思维敏捷，而且思路开阔，不因循守旧，接受新事物快，符合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地军区，王蓝田自然是德高望重，不说一言九鼎，但在总部和军区机关说话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角逐到最后，由于参谋长林长征拟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区新任司令员的人选实际上就将要从窦玉泉和梁必达两个人中间产生了。